这是听众来信的，听众来信之前的一个闲聊的话题，我们有Evan 刘雨锡来跟我们一起扯一扯，刚好我们都在玩黑神话。
我从哪里开始啊？
其实黑神话我感觉，我玩下来我觉得它比较像有点像卧龙跟只狼的一个混合体。因为卧龙也是那个线性的，只狼也是，但是感觉它的难度跟卧龙差不多，它没有只狼那么难。
其实卧龙我没有玩过，但是我人王一和二都玩过。卧龙其实应该跟人王是一个
啊，应该是
一个系列，
好像是一个公司的吧。
对，
我觉得挺像人
王的。我玩的时候确实感觉挺像人王，是的，
是，
那你们感觉难吗？就是难度你们怎么评价？
说实话，我发现这个游戏就是对每个人对每个 boss 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就是像很多人说在白衣秀士那儿卡了好久，然后我白衣秀士就直接一把过了，然后就对这个 boss 印象都没什么，就觉得就后来发现很多人在那儿卡了很久。
对，我就是卡了很久。每个人卡的不一样，就用的那个套路。我在后期，
对啊，我就卡在没有设备，只能是，只能在 B 站上
八十一难第一
过干瘾。
白衣秀士我也觉得还可以，没有卡很久。黑熊精我觉得倒是更难一点。然后我第二，
黑熊精我也是，虽然带着避火罩，但是我都没有用避火罩，然后
我也没有
又也是一把过了。
啊，你现在说我才知道是可以用避火罩。
对，
就是他那个中间有一段，他变成个火球飞来飞去的时候，然后你应该是用避火罩可以减伤嘛，好像是。
那我是不知道这个，
不知道，都是莽过去的。
对，
对我第一回打完的时候就觉得 boss 都挺简单的，就是大部分都一把过了，就是。但是
你第一个遇到卡的时候，卡的 boss 是哪个？
第一个就是那个第二回那个黄风大圣。因为我没有做，
没有拿定风珠
之线嘛，对，没有拿定风珠，然后我就第一次就去打，然后打到那个他第三阶段开始，就是周围全是风，然后他还招三个小龙卷风，我靠，我就被就每次就是躲来躲去，然后就被风吹上去，然后躲一下就被风吹上去，然后掉下来就正好被他打到，然后就死了十几次了。
我一开始也是卡了黄风大圣好久，然后后来查攻略才知道说是要拿定风珠，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玩黑神话的其中一个我觉得不太爽的地方，就是那些支线任务，如果你不去查攻略，你根本就不知道，就没有任何的引导告诉你是要做这个任务的。包括说很多
像第一关的那个避火罩的那个嘛，就是你敲三个钟你就能拿到，就是你只要地图探索一下，基本上都会敲三个钟，然后你自然而然就会拿到，就我觉得就还好。但是对，就像定风珠那个珠，你要做那个珠员外、黄蜂员外、黄袍员外那个任务，才能拿到定风珠嘛。
对，
这个就比较的绕了。就是，尤其是比如说我其实找到了那个黄袍员外，然后我也给他了醒酒石，然后他醒完酒之后，但是还有一步，你要在那个
卧虎寺
那边，对，去给他去跟他那个再去对话。然后我打卧虎寺的时候，但是我是先到了卧虎寺，我已经去过卧虎寺了。然后才找到黄袍员外的，所以我后来那个第二阶段的那个任务我就一直没有接上，然后就直接打到黄风大圣那边了，然后就彻底错过了。
我是连那个黄风员外我都不知道有这个人在，就我是特别不喜欢跑图的，我是就是有很多人喜欢舔图嘛，但是我是特别不喜欢舔图的，我就想赶紧把主线任务给搞掉，如果他不是有一些道具的话，我根本就不想做支线任务，我是这种人。
我的性格
就是
一定要搞一个寻路算法，把所有的图探一遍再玩。
我也是，但是很累。
其实他的支线的设计，其实就是跟你能感觉出来，跟魂系的是很像的，就完全没有任何引导，对吧？魂系的那些支线，说实话没攻略，我也完全做根本不知道，就是什么跟这人讲完话了，他下一次会在哪儿出现，就这都是很隐晦的，就是你完全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真是靠舔图，大家发现了才就我觉得魂的很多支线你不看攻略根本不知道，就是、
嗯、
对吧、
嗯？
然后黑神话其实也是类似，但是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不做这个支线，你打这个 boss 难度就会很高。
嗯，
就是某种程度上这个支线其实是必做的，因为你不做的话，你就等于在打 boss 的时候就在自虐那种感觉。
对呀、啊，
关键是它本来是一个。就是张回体，你打到第三回了又要绕回第二回去做一些任务，然后就很不 make sense。
嗯， 嗯，对，然后我后来是开始直接开两个屏幕，然后一个屏幕是我在游民星空那里找那个互动地图边看地图边做，然后有我还听，就是我卡在那个一开始卡在那个那个谁啊，那个叫第三章的那个 boss 叫什么，那个有金身的那个
黄眉，
黄眉
啊，对对对，我卡在黄眉很久，然后因为黄眉有个金身嘛，
嗯，
我就发现说，哎，他这个金身打不了，然后呢，他是触发，等他触发那个爆炸的那个效果之后，他就会回复原身，然后我才等他结束了之后再打，然后我就耗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打过，每次都等他那个金身自己消失，然后后来我实在受不了，我就看别人怎么打，然后发现那个金身是可以打掉的。
对，这个其实我当时自己就猜出来了，我看到他金身的时候，我就直接三段蓄力敲了一下，然后就直接敲破掉了。
哦，我是打了一个多小时没打过，然后
所以我黄眉一次就过了。
我靠，黄眉，你知道黄眉打黄眉的时候其实挺搞心态的，就因为他有很多段嘛，然后你打完第一段之后，第二段其实还好，然后打到第三段的时候我死了之后，我就心想，哇，不会是又要从第一段开始打回来吧。
对对对，就那个掉进袋子里的那一段是吧？
对对对、
嗯、
我吓我一跳啊。
对， 对，我在那个袋子里 也死在猴子手上一次。
对啊，我就说哇操，我死在这个猴子手上，不会又要我重新打第一段。
这个还好。
啊、
我听说到最后那个 boss，
我先不剧透，但是我告诉你，后面还有四段的 boss。
对，我听说有。我看那个网友，就是外国网友，什么打游戏那个就是集锦嘛，然后最后一段那个出了好几段 boss 的时候，他们脸都啊那样，超夸张。
其实
boss 战非常精彩，说实话。
哦，听说那个节奏很紧凑，就是让你那个气氛。一步一步的烘托，我是听说的。
对对对，一步一步烘托，对，就是、嗯、就他最后那个，我不说太细啊，但最后那个有个 boss， 他有四个阶段，就打完第一阶段的时候说，嗯，这么简单，然后哦，果然还有二阶段，
嗯，
然后打完二阶段，觉得说，哇靠，终于过了，然后说，哇，什么情况，怎么还有？然后。又来一个，然后又打，说嗯，这个看上去很牛逼，好像也就这样了，然后啪，然后又来，再还有一个阶段，就是一层一层的，就是
嗯，
但他还好，就是中间那个前两个阶段打完他会重置一下，就是你在第三阶段死了，他就直接从第三阶段开始。
哦，那还好，
那还好，
所以相当于两个二阶段连在一起。
对，
嗯，我记得我刚开始有第一个有二段的怪的时候，其实我也能猜到他有二段，因为之前玩过一些魂系游戏，已经大概知道，我靠，这个地突然来个这么简单的 boss， 应该是不会这么容易吧？对，
是，
对。然后这个游戏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有不同的棍法，然后它能组成不一样的打法。我就特别喜欢在哔哩哔哩上面去看别人有用劈棍的怎么打，有用立棍的怎么打，有用戳棍的怎么打。你们现在喜欢用哪一个棍法？
我一开始一周目基本上全部是劈棍打过去的，但是后来就是二周目点数多了，我就把戳棍也全点了，然后发现现在戳棍其实更就是如果是就是动作苦手的这种新玩家，一周目用戳棍打我觉得会轻松很多。其实
是是
是
我就是
这样吗？
对，因为戳棍它那个重轻击转化的时候它是叫退寸，然后一下就闪开了，然后再接一个远距离的戳他，然后戳过去，那个伤害蛮高的，然后能把对方戳得僵直。
对，
然后你再过去。
戳棍的切手技跟劈棍的切手技，就戳棍的切手技容错高很多，因为它有那个退出去的那一下。
对对对。
就即使是你时机没有用对，就是基本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P 棍的切手技就是对你的容错很低，就是你只要出的时机不对，你还是会被吃伤害，甚至会直接被打出硬直来，就是。
是的。
哦，那戳棍也是有识破的吗？还是说识破只能是 P 棍？
识破是个 P 棍的，对吧？就是
对，是
P 棍的，就识破是个切手技，就是说你轻接重的时候，它只有很短的一瞬间是你是无敌的，而且你必须要在那个无敌的瞬间吃到伤害，你才触发那个识破。但是戳棍的那个就是说你在切的时候，你的人就自动往后跳，而且跳很远。
是的，即使不是在对手出手的瞬间，你也是往后退的，所以那个容错真的很高。
对，而且你退出去之后，你还可以决定你要继续接一下重击，还是说你干脆就继续往后滚，因为发现就是发完之后发现 boss 还在那边狂连招的时候，你就干脆就退了，就是。
是的，是的，对，甚至退完之后，你还可以直接长按重击接那个，直接把所有棍石打出去的那个重击，就都挺爽的。
而且我觉得戳棍的蓄力比起劈棍的蓄力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戳棍的蓄力，你蓄满之后放出去，它直接啪一下就直接打中。
啊，对，
它不像那个劈棍，你还在空中
还要有个前摇
翻两下，那个前摇经常就是你摇着摇着，然后结果 boss 一个
闪身，
然后你就打空了。
对。
我说到这儿，我觉得最不爽的就是好不容易攒满四段棍式的，然后没用出那个重击，
对，特别惨。劈棍的那个前摇真的太难受了，而且劈棍的那个前摇就是你在地上的那两下是有个霸体的，就是对方打你，你可以刚过去，但是你飞到空中了反而没有霸体了，所以经常就是劈棍我就去了四段，然后我从空中飞过去的时候，然后 boss 轻飘飘的一回手，然后我被打飞了，就是。
哦，我现在比较多用力棍，因为力棍比较稳一点，我觉得，因为它又可以躲一些地面技能，然后呢，它又就是它很难被打断，我感觉，然后它的命中率会更高一点，它的命中率会更高，因为它的力棍其实是很长的，你三段之后，
是，
也是很长
的。我是觉得劈棍的那个蓄力确实就是很容易 miss， 但是劈棍确实是打击感最爽的那个，就是劈棍的那个切，就是那个识破，你成功打出那个识破后面跟着那个叫破棍式嘛，就是你先识破之后再跟一个重击，那一下非常爽。对，
我练了一段时间，识破，
你还练了一段时间？
对啊，我专门练了一段时间，因为然后就感觉有时候是可以打出来，但是感觉性价比不是那么高，就如果你不是很娴熟的话，性价比就不是那么高。
对。因为它的那个机制就跟比如说魂系里面的枪反盾反不太一样，因为枪反盾反你是主动的，就是完全只看反应时间，就是只要是在那一瞬间按出去，你一定能反到，
就像闪躲。
识破就是你一定要先有个轻击才能接，就等于说你要先预判 boss 大概是什么时候会出手，然后在 boss 开始做前摇之前你也开始做轻击，然后在 boss 下来的那一瞬间你去切重击，对吧？这个就对你这个预判性的要求会更高一层。
是啊，所以现在我打出识破，我一般都是碰运气，就一直在打，一直在打。然后本来要点闪避，我就先点个 Y， 然后就有时候就能识破出来。
对，
嗯，
确实很难。就是有的时候我打 boss 的时候，发现这个 boss 是近身肉搏型的，然后我说我一定要反你一次。结果怎么反都反不到，是吧？每次就是反了失败，就直接吃一套连招这样的。
但是你们会不同的棍法之间切来切去吗？我看那些国外游戏博主好厉害啊，他们抽棍打完劈棍再切，切完劈棍然后再用力棍躲伤害，这太牛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设计者的这个设计意图应该是让大家
应该是这样
的，但是我觉得很多。很多大家可能会初期就是觉得说啊，点数就这么点，我就先只点一个系的，对吧？
对。
然后点完一个系之后，又觉得说好多其他东西可以点，可以点血呀、啊、点防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会往往就是，会喜欢一个姿势打到底这种。
我就是一个。
其实我觉得是会错失很多乐趣。然后我进了二周目之后，因为点数多了，然后我就把三个棍式全部点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种这种切换自如，就是爽快感会高很多，确实。
我看到一个特别搞笑的，最后一个 boss 好像就我不剧透的是哪个 boss， 反正有一个 boss 他是模仿你的动作，然后你出力棍的时候， 对方出的那立棍比你高好多，然后从上面砸下来，打爆你的头，特别笑，特别搞笑那个场景。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黑神话，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点是，我打完第一章之后，那个动画我觉得很挺好看的，那个是有点震惊到我。
每一章的动画其实我觉得
每一章都有一个
都挺不错。
嗯，因为当时我没有被剧透。
第四章，我印象最深的是第四章 ，Randy 应该还没打到，是吧？
对，是的，我现在就很迫切想要打完第四章看那个动画，
就是为了看那个。
对啊
对，
我现在唯一让我坚持下还在打的这个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那个动画，我想可以打完之后看到，
是吗？我想打二郎神。
二郎神，我也是有点半逃课性质的打过了。
能怎么逃课？
它里面其实每个 boss 都有一定的这种逃课的打法，就是，一个是就是每几乎就是你我们每一张拿到那个隐藏法宝，其实都有一些
克制。
就是它除了针对那个关底 boss， 它其实对一些其他 boss 也会有特效，就比如说天上飞的龙啊什么的，在天上飞来飞去，对吧？你可以用定风珠把它给轰下来。
是的。
对，然后还有那个。后面那个第四，等一下啊，第五章拿到的法宝，打杨戬有特效。这个也是，就是你不自己摸索一下，或者说你不看攻略，可能就想不到，就是想不到。但想到了，就会把这个一场战斗的难度降低一个级别，就是这样。对，
我以前打游戏是，就是不太喜欢看攻略，后来直到被魂系虐惨了之后，终于知道看攻略了，得不能自己找自讨苦吃。
那你说没有互联网之前，这些游戏要怎么打？
他们会出书吧？就是在杂志上面，
官方会出一套秘籍的，一般，
okay.
官方会出一套。
然后有一些杂志，他们会有人投稿，发一下攻略，买杂志看。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黑神话有点介于魂和战神之间，就是。像战神他是做的比较的友好，就是说你不看攻略基本上也都能打过，就是然后魂我觉得就是第一次玩魂系的人不看攻略是绝对打不过的，就是
是的，
就是你得死磕死磕个一年可能你可以打过，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当时第一次玩魂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就知道魂很难嘛，然后我就是基本上就是每一章我先看一遍别人打一遍怎么打的，然后我再自己去打，然后这种心理压力就小了很多。但是黑神话我可能是因为以前我魂都玩多了，黑神话我基本上就是第一遍我是基本上没有看攻略，就是打到章节结束，就是除非是遇到这种真的是死磕不过去的，就我打那个白眼魔君的时候，就是他第二阶段真的是死磕不过去，
对，
就意识到了说我肯定是隐藏法宝没拿。对，然后我就去，但是我又不知道这个隐藏法宝到底是怎么才能拿到，然后只好去看了一下攻略，然后再去拿了绣花针才过了，就是。
那你觉得这个难度，魂跟黑Dark Soul 跟黑神话比，差距有多远？
看
难度
上作品吧，我觉得魂三的话有点难说，因为就是。魂三我是一边看着攻略一边玩的，就是但说实话我觉得魂还是会比黑神话更难一些。就是像老头环比如说大叔守卫，那难度绝对是比幽魂要高一些。
幽魂我没打，我就少了一个，对啊，我少了一个变身了，就因为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敲了三下钟之后他就不在了，我本来是想之后再打，
这样
是啊。我现在
幽魂其实我也感觉并没有那么的难，就是因为我幽魂也差不多大概试了四五把过的，就是就感觉是个正常的一个死的次数。就我当年那个第一次玩老头环的时候，出门遇到大叔守卫，然后都说人家都说别打这个 boss， 绕过去就行了。然后我就死不信，我说我一定要刚过他，结果就靠着一身初始装备死了大概三四十次，愣是没打过，最后还是放弃了。
我好像对这个事情还有印象，是不是有一次周末碰到，然后看你好像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对，然后就说最近
打这个
边
界的，就大手设计的就不是让你初见过的，就是，
嗯，
他就是、
啊、
就是逼你去升级的，对，
嗯，
对，
嗯，
其实说到这个，其实我觉得发现黑神话，其实你升级之后还是也是有会显著的降低难度，就是有几个大家都说很难的那个隐藏 boss。因为我有好几个隐藏 boss 都是我已经打到我自己不看攻略打到挺后面了，然后看了就是这种什么全成就收集啊什么，然后发现说哦原来还有这个隐藏 boss， 然后我再去打，但那个时候因为我等级已经很高，装备也比较好，然后就发现难度明显要低很多、
嗯、
但是比如说如果是你在自己打到那个章节的时候就去打那个 boss， 应该确实会难度高很多。
哦，因为我也是我打到第四章的时候我再回头去打那四条龙，
对，
然后就发现特别是越往前那章的那些龙就越简单。
对， 对，
对，那肯定。
嗯，
你们会收集所有成就吗？
我看了一下我就放弃了，因为它里面有些东西是概率掉落的，这个我就没时间去刷了、
哦、
对，
嗯，
它比较难的几个就是有几个全装备收集和那个全九十收集里面都是有一些东西是要刷小怪概率掉落的、
哦、那就算了。
对
那你们觉得哎，你们觉得你们打魂系的游戏的时候有哪一些东西是可以就是应用到黑神话上面，就是
别贪刀嘛。我发现黑神话它那个比较诱惑一点，或者说比较容易诱导玩家一点，就魂系因为大家动作都很慢，魂系你自己也是一刀一刀，甚至是你用魂系你用重武器的时候你动作比 boss 还慢，对吧，这就逼着你就是需要很小心的观察 boss 的动作，然后确定你安全了你再出手。但是黑神话里面呢，你在一开始打的时候就猴子的这种棍法就很连贯很爽快，对吧，打小怪你都是直接就一路平 A 过去这种感觉，然后打 boss 的时候你也就很自然的就觉得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上去敲一顿，然后敲着敲着发现 boss
有那种心理要积累棍式的心理
啊，对，
特别想连击，对
对，他其实就是游戏的那种打击感在诱导你想要去莽，但是呢 boss 又会惩罚你的这种莽，所以你打 boss 的时候就要反过来克制自己的这种莽的心态，就是要去就是还是要像黑魂那样先就是观察一遍嘛。其实我第一遍打的时候我就很莽嘛，就是好几个 boss 我都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去先打一顿再说，然后就被 boss 揍，对吧，然后后来我看了一个国外的一个玩家，是那个专门玩这种速通的一个玩家，他打每个 boss 第一遍的时候他都是先站得远远的，就看看说啊你有什么套路、
哦、
就是等他套路一遍看全了，然后他说啊现啊这个套路哎一二三啊打完了我可以上了，就是他全都是这种先研究一下、
哦、
然后
就跟算法面试不要上来先写代码，先把那个算法想清楚是吧
哎我也很记得我当时我玩只狼是我玩的第一个魂系游戏，然后当时我一开始也是没看攻略玩，然后我就像所有人一样就是上来就是看然后跳，然后就发现你你很慌忙的这个跳几遍，然后还会被 boss 给打得晕头转向，然后后来我就受不了，我就去看别人怎么打，然后我发现别人那些高手打的时候都是站在那里不动，
对，
然后等着那个 boss 出招，然后就一躲，然后再反手一个打，然后我才发现哦原来魂系游戏是要这样打，
对，不是有句话说
你甚至没有必要
高手就是没有多余的动作，
对，你甚至没有必要就跑来跑去，他就定在那里等他出招，
对，是的、
嗯、
因为你翻滚的时候是无敌帧、嗯、对
对、啊、
就他其实就是一个你自己要克服一个说看着 boss 感觉要打过来我赶紧先躲了再说，
嗯，
但实际上就是他的这个时间设计就是说如果你
快慢刀
你就是本能的按闪躲，正好在你无敌帧结束的时候 boss 正好砍到你，
对对对
对
对
对啊
对，
后来我就感觉哇操，像打这种游戏就像真的跟打坐差不多，就是你要很你要在一个非常紧张的环境里面还要控制住自己
寻求内心的平静
对
是是
你要很平静，而且越打到 boss
血少
越少的时候
对
更加要需要沉稳，
真的是
对
哇我那个我最后的那个 boss 我就是通关 boss 打完的那个一下正好就是我自己还剩这么一点血葫芦已经喝光了， 就是我打完之后就觉得自己心脏咚咚咚跳
的
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越是到 boss 血少，越是他妈紧张，就是因为有很多时候你就差一点点血，结果被他一刀给砍没了，
是
就很恶心。
对，而且很神奇的就是我打二周目之后，就是我进了二周目之后，然后再去打第一回的那些 boss。心态完全不一样了，就是说我、
你想虐他，
对
吧？
对啊，
然后就不是想虐他了，就是我就发现说，哎，你看我现在就是可以很心态很平和的看着他出招，说啊、来了躲一下，啊、来了躲一下，因为我都知道他要干什么了，这个心态完全不一样了。
是的，
而且我觉得这不仅就是因为你熟练度高了，而是单纯的是心理状态的一个变化，就是你觉得自己你可能说不定你其实。你打这个 boss， 你打到后面的那些 boss， 你其实再回头打，也许你的那个对他的那个招式已经没有那么熟悉了，但是你心态上已经觉得说，我这个已经这么牛逼了，我就不怕了。
而且对，就是你在一个 boss 那边死过足够多次数之后，他的一些招式就刻入你的肌肉记忆了。就是最后那个 boss， 他有几个特别反直觉的快慢刀，就是那种，就是他会一二。然后叮等一会儿，然后再啪三下来，就是我一开始打他的时候，每一次都是躲了一躲了二，然后我又本能的又翻滚一次，结果他那个三每次都是在我第三次翻滚完了之后啪正好打到，就吃这个我吃了无数下，最后就是硬生生的被虐出了肌肉记忆，就每次看到他那一套的时候，我就第三下知道啊，等一会儿再躲，等一会儿再躲，
感觉是个节奏类，是音游是吧？
是音游。
第一次有快慢刀，我记得应该是虎先锋。也很多人卡在虎先锋那里。
嗯，是
对
虎先锋我也打了几个小时。
哦，我在 B 站上看了一个打虎先锋打了一百多次。
我打虎先锋的时候、Randy 正在看我直播，然后他看到我过了，然后他心态受不了了，他说我要赶紧去打。
我那时候好像是跟你说要换那个
装备
是吗？
对对
对，
你说换一个，
因为你要
在水里能回那个气的，
回血的，回血
气力的。
哎，对哦，
对
对，因为他有一件装备就是这样子的。我发现他有很多装备的那些属性都是我感觉他是为了你二周目准备的。
哦，我到后来才知道，原来装备是可以升级的，我以为是就是你一定要用最新的装备。
哎、
对，后来才发现原来装备可以升级，所以我就用
你说披挂吗？还是兵器？
披挂可以升级，
可以升级的、
啊。
对，
你是不是漏了那个？
哈哈，
你
还不知道
解锁那个画卷吗？六六村，
好像没有哎。
你好像错过了，
在
很重要的东西。
啊，
这
第三张就可以解锁，第三张就可以解锁。
啊，
是的，是的。
好吧，在
就是你在那个下了乌龟岛之后，在那个苦海北岸，有没有遇到一条龙？
有啊，成龙，我知道他了。我遇到他也
打了他之后，他其实会不停的说：“哎呀，我这个不舒服啊，我要吃。”
对，他说：“你怎么还在
吃仙丹啊什么的？”
对，谁会炼丹？你想想，
对
啊，
找那个人要一个丹。
你遇到过那只狗吗？那个炼丹的狗？
在地窖那里吗？
对，
虚狗。对，所以你跟成龙对完话之后再去找虚狗，就是虚狗就会给你一颗丹。然后你去再去拿去给成龙吃，就会解锁后面的。
那个对白蛮搞笑的。
我好像没有看到那个卖炼丹的那个人跟我提过这个事情，因为我之后也去炼丹。
他有个选项叫招呼嘛，你每次炼丹，他可能你触发那个任务之后，他第一个选项就招呼你，招呼他一下。
哦，原来如此。
对，然后就会解锁一个类似于这种小基地一样的地方。
传火祭祀场，
对，里面然后会有一个铁匠哥，然后这个铁匠哥很猛，你要跟他打一场，他就会帮你升级装备了。啊，不对，好像不用打就
升级装备。不是，你是找那个找另一个人升级装备，
有
找他是升级武器，找虎。
我现在因为发现我现在连买兵器的钱都不够，他一个兵器要3万块钱，
哎，不可能不够啊。
你一周目的话还是要选择性的，
对啊，
做
就我现在不得不刷钱去。
你是不是并行的两条兵器线你都升了？你其实升一条就好了。
或者是你装备铸造的太多了。
因为我发现它有一些，它不同的兵器其实是对应不同的棍法来打的，有一些是加力棍伤害，有一些是加那个劈棍伤害的。
是
是。
然后我现在就还在苦恼，我应该选哪一条棍法来？
对啊，你要
因为我看那些人识破识的很屌，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不好好学劈棍，我是不是没法玩下去了？
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戳棍的容错高太多。
嗯，我就喜欢戳棍。
所以其实你们也没有很常用识破是吗？
我有尝试去用啊，但是成功率确实不是那么高，就是。
哦。
偶尔，但是偶尔成功一次很爽，就是。
嗯，但其实，所以其实不学不练也还好。
不是必须的，不是必须的，就是说真的，用戳棍的话就有点像是这种 easy mode 的这种感觉。
是的，是的。就适合我这种苦手、
远程技。
我真的是从来没有用过戳棍，因为戳棍是原地在那里定下来，
他躲，
我觉得很危险。
他躲是一瞬间后退，很爽。
我说蓄力的那个，因为你劈棍蓄力是可以走嘛，
哦、
然后力棍蓄力你是可以升上来，你就不会被打到。但是戳棍的话，你是原地要站在被他打。
但是你戳棍可以先指，就其实你可以两边那个，就是你可以用劈棍的蓄力。配戳棍的切手，
嗯，
啊，
而且戳
你并不需要只专精一个呀，说实话，
而且戳棍还能瞬间释放，就闪身之后瞬间释放，很爽。
戳棍的那个蓄力，它就是你在释放，就尤其或者是你站定蓄力的时候，你只要按钮一松，它啪直接就打出去了。
对对对，
没有前摇，所以其实我发现那个就是命中率会高很多。而且我在二周目之后，我就开始有意识的在调一些这种特别的 build， 就是我把破影一击点到顶，就是那个化气点到顶，然后配了很多就是加化气伤害的这个破影一击伤害的东西，然后就是，然后还有一个酒喝了之后可以加酒石，喝了之后可以加破影一击伤害，然后就是我在二周目打那个妙音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是在浮屠塔里面。对，那个
底层那个 boss
头上有个金球
激光的那个
啊，对对对，
魔音。
然后我一周目打的还蛮惨的，就是打了好几次，死好几次。二周目就是我把他倒下来之后，然后我就化气喝酒，然后三段蓄力的戳棍戳一下，直接一万多伤害。
哦，
对，戳棍的爽感就是暴力的那个输出。
我最近倒是在研究那个镜自觉。
哦，镜自觉就是配合戳棍最爽，
是吗？
因为他
是
是啊，
你知道我昨天才知道有镜自觉这个法术，
你错过太多了。
隐藏剧情，对对
对。
对
啊，你这个你不查攻略你怎么知道？
他有
我发现我自己乱转转到了瓜田那边，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触发他。
嗯，
然后后来就是他不是有个哥们一直在喊说我冷给我火，
我都找不到那人。
对，我想了半天，就比如说我在他旁边变广智，对吧？发现没效果。我想你不是要火吗？
太搞笑了。
对，
变广。
所以你们现在法术用什么比较多？比如说像那个铜头铁臂，我倒是不常用。然后那个
铁臂，就发现我倒发现到，尤其是到大后期的 boss。就是定身和铜头铁臂都没啥用了，基本上就是有很多 boss， 就是大型的 boss 你定身经常就是在他做那种带霸体的动作的时候，你定他直接你的定身
就怕了
没了、
哦、是，
然后就直接进冷却了。然后铜头铁臂也是，就是在一些大型的 boss 或者是那个这种攻击力特别强的 boss 面前，你铜头铁臂你也会被打翻，就是
这样。
那看来还是得修炼一下镜自觉。我看网上那些人镜自觉很屌，就他是这样的，他
是
他有一种酒是那个喝了之后自己中毒，然后那个就会长攻击，然后他再搞一套镜自觉，然后他那个暴击非常高。
对，要穿那个就是打完白眼魔君之后会解锁一套装备，这套装备的特效就是你自己中毒状态你攻击会提升。
嗯，说的 Randy
今天就得，然后还有一个对。然后再配那个打完敌毒大王给你的那个酒食，就是你一喝酒就自己中毒。对，
我昨天打那个毁月我还打到4点钟，我操。 就你打着打着就四点钟了，因为每次都差一点血，我靠。
是
他二阶段真的
很猛。星期天晚上的时候，我这上个星期天晚上我就是在打那个，先打了那个正常结局，就是干那个就是正常的那个最终 boss， 干到了大概两点钟，然后一点半大概一点半打通了，然后本来想睡觉，后来想想就赶紧趁周末打完，这样不要影响这个周中上班是吧？然后就说干脆去把隐藏的那个二郎神也打了，然后干二郎神又干了两个小时，然后实在是有点困了，然后我就在想这个不看攻略估计今天干不完，然后就赶紧去看了一下攻略，然后就用逃课打法，然后逃课打法基本上就是两把过了就。
然后画圈那个法术你们常用吗？我觉得画圈那个我一直不会用，
我还挺少用的。就是，但是画圈这个法术其实点满了之后很强，就是
对，而且有回血
的。对，
他是得站在那个圈里吗？还是
对，站在圈里，然后他那个最终有一个天赋，最终天赋是就是点了那个最终天赋之后，你只要在圈里站一会儿，出去了依然带效果。
哦，
我看有一些 UP 主
他
打得很猛，就他是画圈加立棍。他在圈里面蓄力立棍，
因为在圈里面会回气力嘛，所以你在圈里面站在立棍上就被打都不掉气力的。
嗯，
对。
但是我没
点满的没点满的安身法，其实就有些 boss 你可以直接站在圈里面跟 boss 硬刚，就是。
但他会把你打出圈啊，或者说
你
得闪避
跑回去吧，跑回去就行了。
嗯，
对。
天哪！
最后那个 boss 我最后是用镜子绝过的，因为我发现。最后那个 boss 你普通的法术对他就没什么用，基本上就是。
嗯，好吧。那你们觉得让你们成长最多的 boss 是哪一些？我觉得虎先锋
是
第一个。
我是最终那个 boss， 我是真的是就是打的最有成就感的一个，就是因为我是真的是死了好多次，然后最后我是愣是把他的几个主要的连招全背下来了，然后就是。到后面就是他每个连招我都能躲，躲完了之后再上去，就是因为那个最后那个 boss 其实也有逃课打法，对吧？然后但是我当时就想，我就不要逃课，我就要硬刚过去。最后就是硬靠背板，就是真的是每次打一点点刮痧一样的伤害，最后就打过去了。
可以。你那时候还是用劈棍是吗？
打最终 boss 用的还是劈棍，对。但是我现在想想，如果我当时用戳棍，应该会简单一些。
哦。
因为打完杨戬之后，他会给你一个武器，就他会把三尖两刃枪给你。然后三尖两刃枪是一个戳棍特配武器，它会增加你所有戳棍技能的伤害。
嗯。
然后，而且它会强化你的戳棍切手技，非常的帅气。就是用三尖两刃枪的时候，对。你用戳棍切手技的时候会有飞剑，就是那种。
哦，
对，
哦，我记得有一个武器是你立棍还是好像你立棍三段的时候，它会召唤一条龙。
对，那个是天龙
金楼的那个，
是。
不是，应该是后面神针级别的一个棍。
对，
它有神针的那个，一个是飞龙宝棍，一根叫。还有一根是二周目才能做的天龙棍，我都还没做出来。
嗯，我现在就在赚钱搞那个。
其实到二周目之后，你会发现钱就来得很快了。对，因为你二周目就你的装备都已经打造完了嘛，就没什么花钱的地方了。对，然后给的灵运又多，所以它有很全装备收集，基本上你得要二周目才能做这种事情。
嗯，
所以你们
一周目还是。优化在就是用来能配合你的 build 去通关的这种东西上。
嗯，
所以你们总体给黑神话悟空打多少分？
我要给九分，就是我觉得纯游戏机制层面8.5分，但是加上它的这个美术和文化情怀，我就给到9分，
差不多。
我觉得。它主要的缺点就是没有地图，
我觉得主要缺点就是
其他的都还
好，它那个能走的路跟不能走的路分界线太不明显了，我每次都是撞到空气墙才能知道，原来就不能走，就是很郁闷。这个，
是的，
对于
有很多人在
来说，
有很多人都说空气墙这个问题，但我觉得还好，对我来说，因为我不是舔图的嘛。但是呢，
你不舔
那个怪居然也有空气墙，这是我最郁闷的，就是那个打白眼魔君的时候。我本来想钻他那个脚的中间，结果他脚的中间是钻不进去的，就每次闪过去，每次闪过去我都撞空气墙。
哎呦，笑死！
这是最恶心的。
对，说到这个空气墙，其实就我昨天好奇一下看了一个速通视频，就是那些 speed runner 它里面，然后 speed runner 因为它分不同的类型，有些是可以用 bug 的类别，有些是不能用 bug 的类别。然后能用 bug 的类别就是一小时从头到尾，然后我想这怎么可能，怎么做到的，然后就发现它里面利用了很多奇奇怪怪的 bug， 就是像第一个地方，在某个地方你做一个什么动作就会穿模，你就会掉到地底下去
啊。
然后啊，对，就是那个第一次进黑风山的时候，不是土地把你变成个金蝉吗？
嗯，
然后在金蝉状态下飞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再解除变身，然后就穿模了。穿模了之后，他就一路直接从地底下跑到了黑风大王那儿，直接打黑风大王。
这不就是宜家里边的那个？
对，然后打完黑风大王之后，解锁了化气，解锁化气之后呢，又有另一个 bug， 就是你先打一套什么立棍的蓄力连招，然后触发化气，然后就突然进入了无 CD 无法力消耗的状态，然后就一路就直接不停的化气、
哦那个、
化气一路冲过去。
哦
对，然后甚至到后面就是你的化气可以在空中飞，所以他第三章第四章就是直接从出发点直接一路空中飞到老关底 boss 那边，然后到了关底 boss 那边呢，继续用这个无 cooldown 的这个 bug， 就无限的招毫毛，无限招小猴子、
哦、
然后就是几百个小猴子一起打、
嗯、
那个在那边群殴 boss， 然后就卡的就是帧数是个位数的那种。
对、啊
哦、
对，他显卡有很大的门槛。嗯，然后我觉得总体来说黑神话还是对，如果把它作为一个魂系游戏的话，它还是相对简单的，因为它没有死亡惩罚。
对
啊、哦、对，这个是，
其实我觉得它跟传统魂系最大的区别在于，一是没有死亡惩罚，二是随时可以洗点，零成本洗点。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零成本洗点是它鼓励你去探索它的
不同玩法，
不同的配装玩法。
嗯，
就是我觉得传统的玩魂系的玩家会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就是说因为玩魂系你就是一个 build， 一个人物就是一个 build， 从头打到底的，就你洗点中间基本上都是要打到很中后期，然后有这么打到特殊物品你才能洗个一两次点这样子，对吧？所以你魂系的大家的一个心态就是说，我这个人物我要打什么样的 build， 从一开始我就决定了，所以我是从头打到尾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黑神话是不是的，对吧？它就是你每次学到一个新技能，解锁一个新变身，拿到一个新装备，你都可以重新针对性的去重新洗下点、
嗯、
或者是每打一个 boss， 我这个配点不行，我再换一个配点我再试试，对吧？我觉得这个是、
嗯、
其实是它是想要鼓励玩家这么做的，但是很多玩家可能没有太善于利用这个机制，就是
我觉得黑神话悟空太友好了，就跟魂系比，就玩过魂系都知道，如果进一个门，先往左看一看，再往右看一看，上面也要看一看，各种角落都看一看，确认没风险了走进去，然后突然跳出来一个人，哈哈，啪两刀又把我弄死了，每次都是这种感觉，特别。
对，而且是有死亡惩罚，这是最恶心的。我玩只狼的时候，我就感觉啊，每一次死了什么都没了，你要不就回去捡嘛，然后我就觉得哇靠，像这种游戏就是。感觉就像脱光衣服在那里打架一样，就是你要预设自己是没有穿衣服的，然后去打。
就每次好不容易，就是尤其是你第一遍打，在离开一个传火点，然后打了好多了，然后身上带了一堆魂，就越来越怕死。
是的，
怎么还没到下一个那个帮派啊？对吧？
对，而且像只狼那种，他一个 boss 之前，他的传送点肯定是很远的。
嗯，
就你要跑，我打到只狼打到一半放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妈跑得太烦了。就你千辛万苦，然后被 boss 打死了之后，你还要跑一通很远的路才能重新打。但是悟空的话，就是他每一个 boss 前面必定有一个很近的传送点，
是的，
这是最我觉得最好的。
对，
对，
整体来说确实还是比我觉得比魂要友好多了。然后，哎，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但如果我觉得它如果有一个难度设置的话，它的受众会更广一点。
哦，但那样就没有打击感啊，各种成就感那种。
对，但是你能卖得更多、啊，
成就感还是蛮强的。
你可以设置。
那我觉得，
你从商业上来考虑，如果你设置一个简易等级，
我看了一个访谈说，这个游戏本来就是想设计一个很小众的游戏，就是把难度做得很难，给那些很小众的人玩。
但是我觉得这在商业上就不合逻辑啊！你看，这是游客的第一个游戏，然后他要把这个游戏做成只有百分之那么一二十的人去玩，那就不符合商业逻辑。
那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也有一定逻辑在里面。为什么？因为它有魂系的这个成功例范例在，就老头环也是一样的，难有死亡惩罚，对吧？没有难度设置，但老头环其实也几乎是半出圈的状态。就是很多不玩游戏的人都知道它，所以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有魂的这些多年的铺垫，就是首先让玩家群体对这样的东西的接受程度会比较高，其次就是说对于一些新手玩家，他进来之后他吐槽这个游戏难，其实也是让游戏出圈的一个
啊，有道理，
传播的一个途径。
但是你最终你这只是叫好，但是你要实际上你还是要叫做才会比较。
其实我发现很多真的手残的玩家，他就可能就自己也就不打完，他就去网上搜人家这种通关动画看，看完
他
也会去磕剧情，
所以他就不买了，他就转化不了经济上
没有。我觉得不少人还是冲着他的艺术，
里边就已经叫做了呀。
对，我觉得有很多人冲着他的艺术去
的，
不一定是
可能买些周边是吧？
对，就是他这个 IP 起来之后，我可以想象，我现在就很想，我看人家开箱那个典藏版的那个里面带那个
紧箍咒
的
紧箍咒，
对呀、啊，买一个走在街上带着紧箍咒多酷！
我看到那个很羡慕。
对啊，那个评价就是因为我看一些专业的这种玩具评测的博主就去
啊车间找
这个，对，评测他那个就是典藏版的人偶，就说这个品质。就是等于说是买了个人偶白送个游戏、
我是想要它里面那个画卷，我是喜欢那个画卷、包括说每一个关卡结束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画卷的那个吗？我也很喜欢那个。
哇，我在那个画卷上花了很长时间看，就放大缩小放大缩小，
是的，
对，我也是
蛮精美的。
嗯，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
市场很大。
对，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们觉得它会成为今年的年度游戏吗？
哦，好问题。
目前来说啊，就是我个人觉得说，目前来说，我是觉得目前今年还没有比它好的游戏。
是，
就是，对吧？
今年有哪一些游戏？
下半年不好说
啊，可能要先讨论一下今年有几个。
幻兽帕鲁，
看你得讨论的说是那个
帕鲁
最终幻想七重置。
啊、哦，不会吧？
那差的，
就是这个也是情怀系的，这个也是情怀系的，对吧？就是黑猴对中国人来说是绝对的情怀加成，最终幻想七对于当年的那批日系 RPG 玩家来说也是一个情怀加成，
确实，
就是
嗯。
但说实话，我一直对最终幻想七是没什么感觉的，就是
我玩了一下，
虽然我当年买了正版的 FF 七，就因为王菲的那首歌，我买了个正版的 FF
七，这样的，对。我们拭目以待吧，我感觉可以，
希望可以吧。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
好，
如果有想要开始玩的听众，我们可以给一些什么新手建议？
我这个周末、
哦、给
他们一些什么新手建议？对对对，有哪一些必须要懂的？比如说不能贪刀。
我这个周末一定会把这个节目找出来看一遍。
不是，勾谷，你玩过黑魂吗？就是魂系游戏，
没有，我大游戏我可能只有塞尔达的经验，
塞尔达
对，
塞尔达也挺，
我差不多就是两个，
塞尔达也挺魂的，他要盾反，
飞法我跟你讲，不是飞法，塞尔达我打人马有一次，我第一次打人马，就打了一晚上没打过，打到一半，我的 Apple Watch 说你今天的运动记录已经完成了，
哦，
心跳太快，
来说说有什么建议。就魂系的老玩家给我们这些新手来一些建议或者诀窍。
说实话， 我觉得 还挺难说诀窍，就是核心就是打一个 boss 的时候，我觉得对新手来说，就打一个 boss 的时候别急着上圈榜，就是跟 boss 就慢悠悠的在他周围走一走，让他就是连招，就你离他远一点，看他在原地发连招，就是看多看他几遍，做完一套的动作。因为最大的一个，我觉得魂系新手最大的一个容易被坑的地方，就是看到 boss 啪啪两下，觉得说哎他是不是打完了，我上去打吧，结果 boss 还有一下，
对，
就是。
嗯，
对吧，
就
是或者是遇到一个新怪，其实也是这样，就是这里面也有不少怪，他就是会就是快慢刀的给你啪啪啪三下，就是而且是他三下中间可能带霸体，就是你觉得他第二下打完了，你上去抽他两下，结果他第三下又啪下来了，就这种其实很多，就是我觉得新玩家就是每次遇到一个你没见过的怪或者 boss， 你就站远远的先看他在原地抽一会儿，然后看完他大概的套路你再上去打他，你就
听上去真的跟我打人马是一样的，是。
之前看那种速通玩家，他们还数，就是数一二三，就他们的定番嘛，都要数一二三四，第四下的时候出手，
哎，
然后再数五六，第七下的时候出手，这样。
我跟你讲，那些对新手完全没有用，我可以保证。
啊，
我打人马都看了无数遍的攻略，说什么手残党必过，然后上去啪就挂了。这真的要打几遍的，你这光看人家攻略完全没有用的。
那肯定，嗯，
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 enjoy the game，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第一遍玩的时候，就是我就很享受每一个细节，就是从它的这种各种美术啊、场景啊，就是它的叙事啊，就是你第一遍打的时候其实最享受的，就第一遍我建议是别尽早，没有到了你真正觉得你是死磕磕不过去的地方，就先别看攻略，就是
嗯。
我觉得那样体验是最好的。
是的，
昨天那个明山，你们知道明山他也发了一条推，说他要放弃了，他说他卡在虎先锋。
我期待沟谷跟虎先锋对战的时候。
到时候
真的，这个
去沟谷家观战，现场。
对对对，我觉得现场观战可有意思了。我看 Randy 打真的也蛮有意思的。看他背面。
我昨天才帮一个朋友，我直接去他，就我们直接约了出来，他带了一个笔记本，然后他说那个黄蜂大圣过不了，然后我就跟他一起过。我发现第二遍打，我发现第二遍打黄蜂大圣真的是已经虽然也已经死了几次，但是已经算是游刃有余了，可以。
哎，我真的就是你这样说，我想起以前我们小时候打游戏的时候，经常出现一个场景，就是在朋友家，对吧？一个人在前面打，一群人在后面看。
是的，是的，是的。对，好久没这种感觉了。
黄蜂大圣不是两段吗？然后我先打第一段，然后再给他打第二段。
手柄交换，
你把男的给他打，你把男的留给他，
因为那是他的存档嘛，
就是，
我不能把，那个，
要么就是特别难，然后后边再给他支招，要么就是那种恐怖类的游戏，就是其他人都不敢玩，然后一个人在前面，像什么生化危机那种的，就是一开门你都不知道是什么。
等公布玩的时候也直播，等你直播，我们一起看，
啊，
看你被虐。
怎么直播呀，哎？我都不知道怎么直播。哎，到时候看，到时候
等你有 PS 我就知道。
再聊。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把明山给劝回来？
就告诉他
Evan 给他一些建议，
啊，
给他一些建议，
就是不要因为打不过虎先锋而气馁，后面还有更难的。
确实，
好吧，好了，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听众来信了。
太好了，聊得太嗨了，所以又忘了。
哎，真的，这个游戏是真的第一个，就是。不光是游戏，就是一个东西，就是我周围所有的人都在讨论，这是我真的见过的第一个。对，
确实啊，
这次真的是完全火爆了。嗯，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给我们点赞、转发和评论。想订阅我们的节目，请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哔哩哔哩和 YouTube 搜索“代码之外”，也欢迎您在爱发电或上述任意平台给我们打赏。想提供任何素材或话题，欢迎通过 show notes 中的听众来信链接给我们提问，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